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解读美国的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往期呢就是跟大家去讨论就是各种的关于美国的事情，带大家了解美国更去深入的去看看美国是什么样子的啊，主要从一个政治啊、历史啊、文化的角度来讲啊，通过这些话题来跟大家讲解。我自己呢是一名律师啊，我是做国际贸易法和诉讼法的。那最近就是国际贸易做的比较多哈，所以说这些话题呢对我来讲都很有意思。那我们这一期想跟大家一块去探讨的，就是最近关于伊朗的事情。我想必大家也都新闻上都看到了，对吧？就是美国出兵去协助以色列然后最后在伊朗发生了现在是比较大规模的一些事件，国际事件。我觉得这些话题呢现在应该跟大家去剖析一下我想主要呢其实是通过一些比较贸易啊还有经济这方面偏向比较多的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些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政治上的话我们可能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可能都有所不同。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从经济和贸易这些角度来讲，当然还有法律上的这些角度来讲可能因为我是比较偏向于这方面的所以就觉得这些呢可能更为大家走进去一些也可能会大家去讲解一下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好，那我们首先呢就从一个经济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些问题哈。那我们知道伊朗呢是中东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油田的资源，对吧？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先从这些问题上作为切入点去看看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就是对吧，这个地缘政治呢为什么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伊朗它的位置所在，中东这个位置呢正好是相邻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峡，就叫霍尔姆兹海峡。霍尔姆兹海峡英文呢叫 Strait of Hormuz 为什么霍尔姆兹海峡这么重要呢？是因为20%的全球的这些石油都是通过霍尔姆斯海峡传递出来的。比如说我伊朗还有相邻的这些中东国家，其实这些方面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对吧？我们知道伊朗的它的这个油田也是非常多的它濒临的国家也是，对吧？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等等等，这些国家呢主要是靠出口油为主而富裕起来的，对吧？他们很多的经济的这个推动的这个状态 以及经济的整体的发展的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他们能够出口大量的油，对吧？就是能来供应全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以说这一点才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观察伊朗的这些问题。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个非常小的一个海峡，所以说它为什么这么重要，主要是因为伊朗它可以随时的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它这因为它就是的管辖的范围之内。所以说一直历史上伊朗都占据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也就是因为它为什么在国际上经济上它这个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即使美国制裁了全面的制裁了伊朗，它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这些资源上的优势。所以说历史上呢，我们说从历史上来看，伊朗都是比较强的国家，对吧？拜占庭帝国，比如说也就是之前的伊朗的这他们之间的这些联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它一直都是还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再推进一下，对吧？推进到近代的时候，就是上一次现在伊朗政府的形成也是非常的动荡的。因为它现在其实呢是一个以宗教为主的一个国家，对吧？它的精神领袖是它最重要的这个推动人。我们待会儿也会跟大家去更深入去聊一些这些伊朗的问题。当然我不是一个伊朗专家哈，所以就是也是我从很多媒体上看到的，还有自己的理解，还有结合一下之前的在外交上的经验，就想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些。但是呢，我们要看一看这整体的，我们就还不说这些宗教上啊或者是政治上这些问题，对吧？我们单纯的就从地缘以及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历代伊朗政权的更替虽然都是大规模的整体这种崛起性的这个更替替换，我们整体上看得到的其实就是伊朗经济的发展一直都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就是它有自然优势，对吧？一呢是它的油田非常多，第二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枢纽，就我刚才所说的20%的全世界的油都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发的，也就是我们说出口到全球各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年我在联合国做代表的时候，我代表了一个小岛国叫塞舌尔我是他们的副大使代表然后我当时谈判的时候就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当年这是2013年的时候，想想看我们在联合国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怎样去治理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十多年前我在联合国谈判的时候我们就 联合国就已经意识到了，伊朗如果哪一天发生了地缘上的问题，如果影响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将是全世界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20%的油出口到全世界，这个体量是非常困难能够一下子就能够弥补上的。所以说其实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2013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谈判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呢伊朗的代表就告诉大家，我们大概有100人左右吧，说如果你们要侵犯我们的领土主权的话，我们就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你们也无，那就是当时我们叫十几年前我们俗称的和平年间啊，2013年时就是打伊朗这个概念都不存在，因为这当时政治环境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就是伊朗就是说这么，但是我还记得我发言了，我的发言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我当时我记得我说了两点，那第一点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在伊朗的这个管辖之内，领土管辖之内，但是他是无权去干涉国际上的这个贸易的。如果他要是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这将是就是违反国际法的方式呢，是因为你防止了这个国际贸易的正常的运行，而且这是全世界的这种问题的话，是影响国际海洋法的，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对吧？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就说到他要是这样子去做的话，那会影响到全世界，这是一个从经济角度来讲严重去违反国际法原则的一个行为。所以两个不同的这种当时做出了两个不同的这些想法吧。但是呢就是说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之下，对吧，现在发生了一系列的非常剧烈上升的这种问题吧。那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呢，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些关于整体国际贸易的这种运行之间的联系，对吧？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所以我看到的呢就是很多的媒体最近报道的它的这个内容主要分为两大块，对吧？整体来讲就是为什么美国会协助以色列把以色列的元首干掉，对吧？这是第一点，就是他到底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因为你想这么多年美国一直都不向伊朗用任何的武力上的行为去解决问题，对吧？我看一看，先有一个这个数据，我想说的对，这个时间点要说的对。 对，所以就是1979年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政权更替的时候呢，美国就向伊朗发起了全方位的制裁。那这个制裁呢，其实在美国法律上是非常严重的。我想就跟大家稍微再讲一讲这些内容，因为我其实对于伊朗整体这个国家发展这一块不是我的强项，也不是我说老实话，对于伊朗这一块的话，历史上我虽然还是清楚，但是不是我最强的。但是我最了解了的就是对于伊朗这些制裁，因为我是一个国际贸易法律师，所以我很多的时候都会跟美国的经济制裁有联系。所以说这个美国的经济制裁呢，对伊朗刚刚所说的是全方位的。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我们从一个制裁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两种美国可以制裁别的国家的方式，对吧？一种呢就是我们俗称的根据全方位制裁的方式来制裁这个国家。所以首先呢我们就是这种国家如果它被全方位制裁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它任何的美国的公民，美国的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或者是在美国的公司要么是总部在美国，要么是在美国创建的一些所谓的美国人，是不可以跟这个地区或者国家做有任何的贸易往来。如果发现了你有对这个国家的贸易往来的话，那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就可以就可以制裁你，对吧？就是他这个其实制裁法啊，它是两者的，它是不仅仅是关于你被制裁的人，也是关于制裁的最终的这个目标，对吧？所以我们所说的制裁目标呢，我们在贸易法要叫 sanctions target。对吧？这个目标它本人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他这个人呢，就是说你不可以跟因为他的行为就你作为美国人是不能跟他有任何的往来的。就比如说贪污腐败或者是这种不人道主义还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式，对吧？或者是这个反毒对吧？或者是这样子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就可以被制裁，对吧？这是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制裁清单上的人。我们待会儿要说到这个。那回到这个第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第一点，全方面制裁的话，就说明你任何的美国人不能跟这个地区有任何的联系，贸易上不能给他转钱，对吧？不能给任何人在这个地区里头转钱或者是有任何的贸易往来，任何的比如说咨询的活动也不行，对吧？你不能说我给他提供了咨询，我没有我没有真正的把东西给到他。他这个本身来讲的话他是非常严重的，对吧？就是说我完全不能跟这个国家打任何的交道，对吧？这是全方位制裁。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所说制裁清单上的这么一个制裁方式， 比如说我刚才所提到的一点哈，就首先不好意思，刚才说的有点模糊，我再说一次，但是呢，我刚才所说，我提到的这个制裁清单上的一些人，就是我们想制裁的这么一个制裁目标，所谓的制裁目标，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那好，就比如说我们上了这个制裁名单的人，任何的美国人是不能跟这些人做任何的这个联系的，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是跟全方位制裁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全方位制裁就是我完全不能跟这个国家打交道，但制裁名单就是说这些国家的人你不能跟他们打交道，这国家整体的话是没有制裁的，对吧？所以这是两种制裁的方式，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那比如说像我的这个专业领域呢，就是美国制裁法律，对吧？所以我们就经常会看，就是这个制裁清单上到底有哪一些人然后哪一些人呢我们可以跟他打交道，哪些人不可以打交道，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就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永远是个挑战。但是呢，好，我们回到就是美国制裁清单这个问题上，这个还是有很多原因的，就是比如说想会哪有哪些人上清单呢？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刚才都提到了，就比如说贩毒或者是洗钱这些等等等等，贪污腐败这些，对吧？他们就会上这个制裁清单。所以说到了伊朗这里的话，就是个全方位制裁的国家。那我们所说的全方位制裁，刚才所说过了，不能跟伊朗有任何的贸易往来。那有一些可能更了解或者更对制裁更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问，那如果我跟美国没有任何交道，我还可以跟伊朗有贸易往来吗？我不是美国人。对，你说的，对，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就问得很好，对吧？就是说我不是美国人，虽然虽然伊朗是被美国全方位制裁的，那我作为一个非美国人，我跟伊朗打交道总没有问题了吧？这也不完全对，因为美国呢，它是有一个第一级和二级制裁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一级呢，我们所叫 primary sanctions，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要是一个美国人，你不能跟伊朗有任何的交代。二级制裁呢，就不限美国人了。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有任何其他的国家跟伊朗打交道，如果触及到了美国的这个经济系统的话，你就可以被制裁到。就是说你即使你是比如说欧洲人或者是亚洲人，对吧？你跟美国没有打交道，但你跟伊朗打交道了，但是用的是美国的经济的系统的话，那你也就会有问题了。那可能先生伯伦就问，那我不知道什么是美国的经济系统啊，但这个就对我来讲就很深奥了。其实也不是特别深奥，对吧？他们所指的美国政府一般所指的这个美国经济系统呢，要么就是美国银行，比如说或者是用美元结算的任何的一笔交易，对吧？这个就是制裁最精髓的部分所在。如果你这个产品它最后呢是用美元结算的，比如说，或者是这个转账是用美元最后转的是美元，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对吧？因为那个时候的话，这个制裁就美国的第二级的制裁就发生了，这个 secondary sanctions 我们叫，就是可以牵扯到全世界任何人，只要你用美元结算，就会有这些问题。好，我们稍休息一下啊，我们回来继续。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206-762-24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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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好，那我们之前呢，就是讨论到了伊朗现在这个整个事件的发生哈，以及它的制裁的这个上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步骤哈。那我们所说就是刚才我们到了就是说一阶和二阶制裁这些问题上。所以说其实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制裁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关注一下这些话题因为这些话题我觉得现在是很值得去了解的对吧，就是我们我觉得这整体来讲的话如果你要去看网上的新闻这些媒体都会报道制裁或者是关税这些重点的国际贸易的问题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们要可以去深入去了解一下制裁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刚才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好，我们再回到伊朗战争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跟我一样也会觉得就是中东的这个战争啊其实似乎离我们其实也并不近，对吧？虽然说油价涨了，但是呢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大，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呢这整个这个冲突呢对于全球的贸易能源的价格甚至食品上的价格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现在就想从三个方面去来看一下这个那第一个呢就是能源这方面啊，对吧？能源贸易呢我觉得会受到很大的冲突那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就是一件事情哈，就刚才我们说的霍尔姆兹海峡这 15% 的这个20% 的全世界的经济的油田和这个另外一方呢就是这个液化的天然气，我们叫液化天然气20% 都是来自于中东，然后霍尔木兹海峡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刚才其实讲的也比较快比较多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我想跟大家具体讲它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伊朗的南部它是连接这个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唯一的一个通道，所以就是说中东所有的油田产出的油都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为什么当年我在联合国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重点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来嘛，对吧？否则的话我们现在也不会在现在这一个局势之下了也我们要不要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它的重要性呢 如果有一句话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全世界能源的咽喉，对吧？所以呢，随着这个战争的升起呢，这个战争的升级呢，不好意思，这条航线呢，它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高了，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大型的油轮，都现在必须得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被迫通过非常曲折的这些道路来运输呢，或者呢，他们就完全就停船，对吧？这些都是严重的影响了航道的这种运输，它是个非常大的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大家也知道油价的这个飞速上涨，现在我们看到油价有些地方都突破6块钱了，就是一个这个问题。那一些显示发现的一些分析已经发现呢，就是油价了它已经突破每桶100元了，对吧？这一点可能我们看到过，甚至有一些专家他们推算到4月底之前这个每桶油都可能会突破150元甚至200元，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怕的。那这个油价这个上涨，它这个影响那就非常深远了，对吧？几乎所有的商品的生产和运输都是通过这个油还有这个液化这些能源，对吧？所以呢上涨呢，它会一定会导致运输上的成本增加，制造上的成本也会增加，还有商品上的价格，所以说它这个战争本身呢，它对我们整体的通货膨胀，全世界的通货膨胀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有可能，所以海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运输会影响的，现在已经影响的非常大了。因为大约80%以上的国际贸易都是通过海运完成的，这一点，这个知识点，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一下，80%以上的国际贸易它是通过海运完成的，而它这个中东这地区呢，它整体它当然因为这些能源上的问题它是起到了很大的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的，那同时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战争发起来以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些公司航运公司就是担心就是很多的武力上的问题，对吧？他们会担心海上有什么导弹攻击啊，或者是水雷啊，无人机袭击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船现在就只能选择暂停进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了，因为就怕被水雷给炸，或者是出现这些问题。那这些有两个直接的后果哈。那第一个后果呢，就是运输时间会延长，这一定是如此。然后呢，一些可能货船它必须得要绕到更远的这航线上，对吧？那第二是这个运输成本它会上涨，它本身的话也是非常大的，而且事实上呢，最近中东地区的超级油轮运输费已经飙升到了这个历史最高的水平了，所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那这些整体的，就看到了一个最后的经济学上的一个链条了，对吧？那就是战争导致航运的风险上涨，运输费上涨，然后商品费上涨，也就是全球的通货膨胀。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整体的这个 潜在的影响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要看一下。就是伊朗它的这个战争对于国际贸易上呢可能会产生三个连锁的反应，我个人感觉。那第一呢就是能源上涨，价格上涨。那第二呢就是运输成本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对供应链所带来的冲击。因为其实它这个它对整体的全世界的这个农作物啊以及其他商品的这个运发呀、它影响非常大。它影响非常大，而且呢它会导致部分的这些粮食产量会下降，甚至因为它现在运费太难了，这些公司它的薄利多销的这个整体的运营的模式就已经无法再继续运营了。那所以说它这供应链上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就不只是从运输的这个问题上。那如果冲突持续的这个时间越长的话，那这些问题会变得更严重，甚至呢我看到有一些经济学家他已经担心他整体经济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衰退的这个风险，那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导致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高速化时代对于整体的这个影响是叠加性的。那我们就是最后呢跟大家回到我们的主线，就是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我们该怎么去想这些问题呢？那首先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要去了解美国的这些社会以及它的政策文化等等，那包括它的比如说制裁方面的这些问题，要跟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了解。如果了解不了的话或者不想了解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这些事实上的事实的判断。那我觉得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个整体的局势，可能想哎呀它是个军事冲突，但是我想知道也让大家去明白，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这个时代里头呢，地缘政治冲突它本身它不仅仅是像军事上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从这经济上的这个整体的影响来讲的话，战争尤其对于一个中东伊朗这地区的战争，因为它的历史上的以及地缘上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去多多的了解这些话题。所以今天呢希望给大家也开了个头，我们可以去一块去探讨，因为这些问题呢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变化也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别觉得今天我们了解了明天就不用它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与时俱进，通过我们的知识对这方面的这个了解，去真正了解这个整体的问题它的核心之所在，以及我们下一步该去怎么去应对它。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